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当您处在逆境中的时候，会如何面对？是怨天尤人，情绪低落，退缩逃避，还是抱持希望，以行动来改善处境？你想知道如何提升克服逆境的智慧和能力吗？请听方恩老师主讲的因应逆境的智慧。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方恩老师来与我们谈论因应逆境的智慧这个话题的节目时间了。方老师啊，我有一次好多年前和我太太和一群弟兄姊妹到韩国去参加一个礼拜的特别的讲座，当时所听的几乎都忘光了但是有一句话我一直牢牢地记在心里。
那林云牧师的那一趟韩国之行啊，也没有白走。我觉得人生你能够掌握到一句两句重要的这个信念，就可以对我们很有帮助。
对，那句话让我一生受用不尽。
那是什么话？我也很想知道，说不定也可以对我一生受用不尽啊。
是是，那位讲员说，他说人生就是一种的诠释，生命就是一种的诠释。你如何去解读你的生命，如何去诠释你的生命，这就会决定你将会有怎样的一个人生。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
很有道理。对，事实上我们有提到说西方人其实他们当中蛮流行一句话就是一种看法，就人生不在乎你遭遇什么事情，而是在于你遭遇这个事情之后你的反应，你怎么去诠释这个事情。
是是是，
结果很有意思哦，我就发现西方学者他们也去翻译我们的古老的智慧的书《易经》
啊，对，
然后他把《易经》呢翻译成英文以后，就变成是事件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事件的反应。我觉得很有意思哦，易经不会写的那么白话但是我想是这些西方学者他们看到易经之后可能就是请这个中国人帮他翻译还是怎么样。
对，
那你对事件有什么反应的前一步就是刚才林云牧师讲的，你怎么解释这个事件啊？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每一个人一天24小时当中难免会遇到或大或小的一些难题挑战出现在你的面前。我们人生呢，在不同的岁数的时候也有不同的遭遇。有些岁数呢，比方说在我们也许童年时期我们过得非常的幸福快乐，可是到青少年时期可能家里面有一个生病的父亲或者是有一个离家的母亲等等的。像我自己呢，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差一点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读书了。
对，
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他因为一场车祸他就变成植物人，所以我们的整个家庭的事业全部垮掉，我们还欠国家很多的钱，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负债的家庭。然后父亲躺在床上9年的时间，是需要我们放学之后或者下班之后呢，就需要来服侍这个完全瘫痪在床上没有意识的父亲。
方老师啊，我真是很难以想象当时你的那种心情，当时你是如何的度过这9年10年很长的一段时间。
对，这个觉得说这样子的苦难好像是无尽期，而且有一种很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希望父亲呢
快点痊愈，
对，快点痊愈，就是能够活着。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他一直是植物人的话，他躺在床上，一个瘫痪的人在床上，那几乎呢我们的行动全部都受到牵制。最简单了，我刚好正值花样年华所以同学们都在跟男朋友约会的时候呢
是是是，
我却需要就是来在父亲的床头尽为人子女的孝道。那真的是我真的很辛苦。我就记得呢，有时候一个同学一个好朋友说我帮你看半个小时你出去走走，哇，都觉得那半个小时简直是在天堂当中，太珍贵。所以就是长期在一种心理的挣扎，又希望父亲快快好，可是又担心父亲活着，但是他如果这样拖，甚至那个时候我们有就是有医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有心理预备哦，你父亲的心脏肝脏什么各方面都很强壮，他只是脑部坏死，所以他可能一拖会拖几十年。那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准备一辈子不嫁了，因为要照顾这个父亲这样。 那其实在遇到父亲车祸，我第一眼见到车祸的父亲，我讲我当时的身体状况，林云牧师跟听众朋友大概就可以晓得，哇，那对我来说真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冲击。我还记得那是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当我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发生了车祸，现在在加护病房里面急救，那我就立刻冲到医院。其实他是在加护病房，加护病房的探视是需要有时间的、
对对对，
等到我在外面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等到了探视的时间。我一进去的时候，林牧师，你知道我当时的身体的反应是什么？
晕倒过去，
几乎，因为开始天花板在转，天旋地转，然后我开始反胃想吐。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我的父亲哦，父亲本来蛮帅的，有人说他年轻的时候像电影明星一样，他的整个脸是肿的，就是肿胀的，而且完全扭曲变形。你一看到他那个因为车祸他的整个身体跟脸被损毁的那个情形的时候，你真的是害怕恐惧伤心到一个地步。那个时候顿时之间，你的血液循环，你的荷尔蒙，你的内分泌，你的心跳，你的呼吸，霎时之间太大的一个震撼，所以我的身体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天旋地转，几乎要昏倒，
是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
无法接受。因为在之前，虽然我们的家庭有遇到一些困难，比方说父亲当时做生意也经历到，就是因为邻居失火，所以把我们的厂房也烧了。
哦，
哎，那或者是父亲他的公司一直经营得很好，可是后来呢，因为就是被外销倒账，那个时候倒了大概二三十年前哈。差不多就倒了大概有一二十万的美金。
嗯哼哼，
对，
是。
所以呢，其实人生有很多困难，可是前面的两个困难那个压力比较不在我身上，因为是父亲的公司，所以是父亲母亲要去面对那个火灾之后的状况，我们儿女照样有吃照样有穿，没有那么深刻的感受。
是。
可是当我们家遇到第三个这么大的困难，你看到那个扭曲的父亲，那个整个脸水肿的父亲，样子很可怕的那种情况，你所爱的父亲这样躺在床上，而且刚好那一天呢，医生告诉我们家属，他就说他不一定救得活，因为他脑部有很多的这个积水血水。
嗯，
那即使救活了呢，他说他的脑袋就像这个豆腐摔在地上稀巴烂。他就问我们说，摔得稀巴烂的豆腐有可能再复原成一块吗？意思就是说他一辈子不可能复原，
是、
哎、他就是会永远瘫痪在床上不可能醒。你要去照顾一个植物人，他说他的生命可能可以维持个十年二十年，但是呢你就必须一直去照顾他，然后就是要接很多的管子，胃管啦，气切啦，鼻管啦，那家里面就是一直要有这样的人，你需要不停的去看他。所以我有好几年的时间是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因为呢你一天二十四小时只有一点点的休息跟睡眠时间，其他的时候你都必须要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你就需要翻身，需要按摩，需要热敷，需要做抽痰，需要喂食，照顾一个病人真是很不容易。
哎呀，方老师啊、嗯、真的不知道你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哦、
是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这也让我体会到一点、哦、我觉得每一个人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可能在不同的岁数跟年纪的时候，你曾经遇到某一个事情，可是你是不是会因为那个阶段你所遭遇的难处从此一蹶不振？那我想我今天可以比较自豪在空中跟听众朋友们做见证的，是因为上帝给予的信心能力跟爱，那么大的一个处境、啊、那么大的一个困难没有打倒我，
是
反而呢真的是照圣经所讲的，我们经历水火，上帝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我们虽然经过流泪谷，但是上帝却使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也好像我们经历了这个火的锻炼，但是却结出像宝石像金子那样子有价值的生命跟信心来。
对，
我想在这一集呢我们再从美国他们很费心也耗资千万的这些研究当中，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圣经真理。那有一处非常宝贵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我想呢，其实有一些弟兄姐妹大家已经会背这段经文，他就说我们晓得哈，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困难的时刻啊，也许我们听众朋友因为现在印刷技术的发达，媒体的发达，我们可以越来越多接触到西方的文化。那西方的文化，他们有一些研究，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可是有一些东西，因为它没有建基在圣经的真理，也就是上帝创造万物的真理上的时候，他只教你一些技巧。比方说，他会告诉你说，这个 AQ 就是你在困难的时刻，要有积极思想，要有乐观的想法，你就是训练自己积极的这个思想，你就能够提升这个 AQ 啊，这个逆境能力。这种提升我们的逆境能力呢，除了他们的研究对我们有帮助之外，最主要是我们能够建立在宇宙间这位创造万物全知全能又全然慈爱的上帝他所定的真理上。
对，
那上帝所定的真理是什么呢？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既然是万事，就是表示一切所有的事，你人生遭遇当中没有一件例外，所有的事情神能够使它互相的影响，而叫你能够得到益处。所以你人生不管遭遇什么事情，你能不能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你的遭遇？如果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眼光，好，比方说我年轻才20岁左右，我就遭遇到家里面那么大的变故，其实那时候不是只有面对父亲整个人很可怕的样子瘫痪在床上而已，我们还面临债主到我们家。所以那时候我的母亲呢，只要一听到门铃声，她就立刻躲到房间，让我这个20岁还很嫩的一个小女孩去面对那些40-50岁50-60岁的那些叔叔伯伯，他们来逼债，他们来叫我们还钱，甚至呢他们是工厂公司的股东，他们要来抢这个工厂的资产。那你想想看，我一个20岁的女孩，我念的又是文科，我不是学商，我哪有这种商业的谋略去跟他们周旋呢？但是呢，即使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跟我从自己眼光看是不一样。我从自己的眼光，我就会觉得说我自己不行，妈妈为什么把这个担子交给我，这些叔叔伯伯为什么是这种嘴脸啊？在利益争斗的时候才能够看到人的本性，
是是是，
所以你会非常伤心。当初许多父亲所帮助的人，跟父亲一起吃喝快乐，一起经营的这些，等于说是一个合伙人。可是当你患难中，他不是来扶持你，为了抢夺他自己的利益呢，把你践踏，把你踢到更深的一个深渊里面啊。那可是我从上帝的眼光看就不一样，因为我坚信上帝的话说，你遇到任何事情你一定得到益处。所以我没智慧，我就跟神求智慧，我说上帝，求你给我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应付这些叔叔伯伯。在那段时间，神倒是让我用一个很文弱书生的个性，竟然4两拨千斤就把那些长者呢，就一一打发掉。所以真的是人生经过许多的风浪，你真的看见当那个大水要淹没你的时候，神就伸出他的膀臂为你挡开。那那些人看起来比我凶，比我强悍，可是他不能够比我的神更强。
所以方老师啊，你看我们人生，有些时候像你这样的处境，如果当时你不认识神，你没有神可以依靠的话，真的如何去面对这样一个恶劣的情势？但是因为你有神，你知道神可以依靠，
也知道神会给智慧。然后很重要的一点是，我看见那个插满了管子的父亲，跟你一辈子要照顾这个父亲，你整个的生活是被绑住，你没有办法去发展你自己的时候，跟你的利益相关的时候，我非常体会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说，久病床前无孝 子，我很能够体会为什么无孝子，除非呢是上帝的爱浇灌在你的心中。
太累了，
对，太累了，但是呢就是因为爱神的缘故，神也把他的爱放在我们的心中，所以神就让我们即使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神让我们仍然去爱父亲，无怨无悔，不辞辛劳的，我们全家同心协力的服侍我们父亲，直到他被主接走。
前后一共多长的时间呢？
一共9年。
九年，
但是其实呢，在我父亲他车祸之后1年半到2年之间，上帝就行了一个神迹因为透过我们不断不断的祷告，结果有一天我父亲突然清醒了， 而且讲了第一句最清醒的话，就是说耶稣你是真神，我要相信你。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他车祸之前他还没有真正的信主？
他不但没有信，而且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教会，我们都会被逼迫不可以去。
哦，
所以在父亲他生病躺在床上这段时间，那我们有机会去了教会，教会就迫切地为父亲祷告，那神行了这个神迹。虽然他九年在病床上都是瘫痪的，但是后面的这个七年多的时间呢，他清醒，然后呢，最主要是他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得到永生。
是。
后来我们把父亲再带回医院，因为医生不是当时讲了吗，这个豆腐摔在地上稀巴烂，你有办法让它复原成为一块吗？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把父亲推去，就是把他抬到这个医院的时候，那父亲就伸了手去跟那个主治大夫握手，说大夫你好。在之前还问我说大夫姓什么，我说姓周，他就看到医生就伸手说周大夫你好，把那个医生吓了一跳。
哦，是
吓得哑口无言。然后后来呢，我就很急着说，我说医生啊，我父亲已经透过我们的祷告他醒过来，你那个时候说他不醒，可他醒过来了，那有没有办法让他瘫痪能够站起来呢？那个医生想了一下以后才结结巴巴的说，这样子已经是神迹，已经够好了，你还要怎么样？我想说这个医生真不能体会病人家属的心情啊。
是、但是能够清醒过来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可见当时的这个车祸的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非常严重。对，所以我想我在这个整个逆境的过程呢，第一个就是我经历的超过我的能力，就好像上个星期我讲，我们里面有一个沉睡的这个潜能会被激发出来，就是说我们会更有毅力，然后我们会更有智慧，知道去处理事情。但是有一些呢，是我们人完全做不到的，那就要把上帝无限的大能跟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呢就会突破人所能够经营到的一个最好的限度。
对，将我们的有限和神的无限连接起来。
是。
亲爱的听众朋友，节目到这，让我们一同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借着方老师的分享来安慰我们当中许多正陷入各种不同逆境里头的听众朋友。天父，在我们当中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目前的情况正如当年方老师的情况一样，心灵破碎痛苦，心中充满绝望和恐惧，不知道应该如何继续走下去。天父啊，如果在听众朋友当中有人正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天父，恳求你现在就紧紧地抱着他们，紧紧地拥抱着他们，恳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借着你在方老师生命中所彰显的奇妙的作为，来安慰所有的听众朋友，让我们深信，是的，我们经过水火，神，你会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是的，神啊，你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着益处。虽然有时候在逆境中，在患难中，我们实在看不出这些事情对我们有任何的意义，到底能够带给我们什么特别的益处。但是神啊，就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当我们最软弱、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提醒我们要继续的来到您施恩的宝座前。神，你就要连续我们，您就要赐下恩惠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天父，加增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对你的信心。无论我们的逆境有多大多可怕，但是神啊，你比我们的逆境更大，而您的恩典也能够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您过去如何的扶持和拯救方老师，今天恳求你照样用你奇妙的大能来安慰医治，
来扶持和拯救所有现在逆境当中的听众朋友。天父，恳求你答应我们的祷告，施恩怜悯拯救你所爱的孩子，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